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14日，公元2001年7月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专题报道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欧洲的访问，于今天返回到了达仁萨拉，位于拉萨堆龙德信县境内。乃囊司一位年仅8岁的转世灵童被中共驱逐出司。甘孜境内再次出现四处张贴西藏独立的标语。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波罗海三国和意大利的访问，于今天返回到了驻西地达仁萨拉。6月17日，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受邀前往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展开对波罗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为期8天的访问。达赖喇嘛在爱沙尼亚出席了各教派联合召开的探讨会议，并且会见了该国国会副议长领导的一个支持西藏的组织。期间，总理拉尔曾经短暂出席了会议。达赖喇嘛在爱沙尼亚重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法并非寻求独立，而是通过非暴力的原则下的对话，达成西藏自治的协议。不过，现实北京及西藏方面缺乏互信，无法对话。达赖喇嘛抵达拉脱维亚，同该国总统进行了会晤，并且受邀前往拉脱维亚国会大厅。在拉脱维亚科学与现行科学专业研究所就有关科学与佛教方面发表了讲话。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向6000多人就关于幸福与慈悲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在拉脱维亚再次重申，寻求自治的立场并非寻求独立。他还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同中国保持联系，不要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做出孤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访问立陶宛期间，在首府维尔纽斯，总统和前总统同来访的达赖喇嘛进行了密切会晤。立陶宛总统表示，在西藏问题上，立陶宛的立场是坚定的，既支持西藏问题，包括对西藏文化颇有的兴趣，希望有更多的了解，以便促进相互间的沟通和来往。达赖喇嘛希望总统在有关西藏问题上给予支持。在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大学，达赖喇嘛向广大师生就人权与知识方面发表了演讲。西藏流亡政府驻东欧办事处七名人曾表示，达赖喇嘛在访问波罗海三国期间，同海三国的人民谈论他们获得独立之后的经验。由于波罗海三国曾经在苏维埃红色政权下受统治，因此他们在实际的经验中对西藏问题和流亡藏人极为重视与同情，纷纷表示希望达赖喇嘛再度来访。达赖喇嘛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同意大利芷兰州自治区高层官员会晤，并且为信众传法。意大利芷兰州大学向达赖喇嘛赠送了纪念嘉奖，并且同部分基督教徒召开了关于实践理论的会议。达赖喇嘛结束了在欧洲的各项议程之后，在印度首府新德里昨天同印度总理进行了会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及有关官员特别前往印度班加榜首府坚地港赖喇嘛。今天早上印度时间8:35，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到了达仁萨拉。虽然一大早下着大雨，但是不计其数的人民手捧着各种鲜花和藏香，冒雨迎接了达赖喇嘛的往返。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已将拉萨市堆龙德信县乃囊司年仅8岁的第11世包忍不弃驱逐出司，并在严厉的监视下送往拉萨的一所极为普通的学校，强迫他接受红色政权下的教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迪买到的报道。
自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佐旗流亡印度以来，中国政府将17世噶玛巴确认的 仅年满八岁的奈囊包容不请驱逐出该寺院，并将他送到拉萨一个极普通的学校。中共不允许包容不请身穿袈裟，同时禁止他参加任何宗教活动。据驻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消息指证，在西藏的噶玛戈巨所有的转世灵童中，最重要的一位且被中共承认的是包容不请。他是从今年夏天送到拉萨之后，一直受到中共官员的监视。据悉，每天有两名干警负责接送包容不请上学，并禁止让他接见专程朝拜他的信教藏人。部分拜见过奈囊包容不请的流亡僧人向西藏信息网透露，造成包容不请被中共驱逐出寺的主要原因是与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印度有关。包仁不请原居住在拉萨市堆隆德钦县奈囊寺，该寺离十七世噶玛巴原居住地楚布寺很近。前世噶玛巴和前世包仁不请是造诣很深的师徒关系。奈囊寺的喇嘛慈王德系也随同十七世噶玛巴背井离乡流亡印度。自从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印度和包仁不请驱逐到拉萨以后，在楚布寺和奈囊寺里，中共全面性的展开了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两次在没有主持喇嘛的情况下，中共大量减少了两次僧侣。他们还透露，以前在奈囊寺每天都有很多外国游客和西藏信教徒来朝佛，现在因为没有喇嘛，朝佛者日趋变少。中国政府还禁止奈囊寺僧侣悬挂包仁不请的相片。据悉，第十世包仁不请于1991年在印度圆寂，1994年第十七世噶玛巴确认了年满一岁的第十一世包仁不请，也就是现在被中共驱逐出寺的已年满八岁的包仁不请。据近期流亡到印度的藏人透露，在第十七世噶玛巴确认第十一世包仁不请时，中共不仅承认，而且给予了支持。自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到印度以后，中共又大力宣称包仁不请是个假喇嘛。据西藏信息网消息，西方部分国家政府代表团在去年12月向中共要求前去奈囊寺时，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由此可见，奈囊寺的真实处境是何等地步。中共为了招引外国游客和台湾信教徒到楚布寺和奈囊寺朝佛，开展了修建公路、扩大寺庙的施工计划。自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印度以后，正在进行的施工项目已宣布停止。
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开展了反中共政府的运动，特别是在今年5月份，出现了贴有大量西藏独立的标语。目前，中共有关当局正在严加搜查贴标语的人。有关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格的报道。
据驻尼泊尔的本台记者次任发来消息，今年5月初，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出现了贴有大量西藏独立的标语。对此，中共展开了全面的搜查工作，召集了当地藏人，检查他们的字体是否与标语相同。部分当地藏人被中共怀疑与此事有关联，当即收审，关押在看守所。但在目前也没有查到究竟何人所干。为此，在甘孜各地，中共加强了严厉的防范措施。在采访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甘孜藏人时，他表示，自今年5月初中共发现贴有西藏独立的标语之后，严加搜查居民的房间，收审嫌疑藏人。甘孜境内经常发生打架、抢劫等违法事件，对此中共只做一点思想教育工作，实行坦白从宽的政策，从不严加追究。但中共对政治活动完全持敏感的态度，进行全面审查、监禁、暴虐等措施，并经常在西藏各地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甘孜地区的藏人自1998年以来开展了许多反中共政府的活动，对此遭到中国政府的制止和严防。但是当地藏人仍然对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切严防措施表示不满的态度。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瓦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专题报道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丽美道为您播送的曹长青特写的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八十年杀人记录，
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破坏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消防，至少致几十万人丧生。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里莫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的城门清算斗争造成了100多万人异常死亡。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香港真名》杂志1996年10月报刊上发表的摘要，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份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万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处死刑。该报道还说，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3100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虎风运动中，有5000余人被牵连，500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消反运动中，有21300余人被判处死刑，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从上述数字推断，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2000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中的数字，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0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0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300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分子和右派边际分子及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破坏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都是知识人。以50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分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分子被破坏，致死人数达0.5%。
请在明天继续收听曹长青特写的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八十年杀人记录。下面再向您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欧洲的访问，返回到了达兰萨拉。甘孜境内再次出现四处张贴西藏独立的标语。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